南北双颊，正气凛然，吴蜀弟兄侠肝义胆，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，欣赏名家作品，评书经典。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。
邓彪的几句话激怒了二爷丁兆慧，丁兆慧从手下人那儿要过来一个竹篙，往水中一戳，双腿一揉，挺身跃起，噌就跳到他那船头的甲板上了。一落到甲板上，跟这邓彪就站了一个面对面。邓彪一看，心里边一震，哟，心想这小子身手不凡呐。邓彪此时此刻，他可不知道站在他面前的就是双侠丁兆慧。这邓彪那是横惯了，看他跳到这甲板上也没在乎。邓彪手里边提了这一把刀呢。丁兆慧站在他的面前，我说邓彪，我问你，你刚才说的那番话，那是谁教给你的？那是你们卢员外告诉你那么说的吗？邓彪把嘴一咧，我们卢员外没跟我这么说，这是我自个儿想着说的，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，从小我就这个脾气，你管不着。丁兆慧说，好啊，你从小就这脾气，说明你爹你妈对你就没好好教育，长着一张圆嘴，净说四愣子的话，小的时候是不是拿戒子给你擦嘴了？为什么说出话来都那么难听啊？嘿，你说这话好听啊，啊，我告诉你，你们墨华村的人没有一个说话好听的。丁兆慧是，我跟你讲，你把我手下人的手指头给削掉了一块，这是不是你干的？是我干的。他说话难听啊，他说话难听，我就教训教训他，我给他一刀，谁不让他躲着点啊？你想啊，这刀见了肉能不削他吗？不可能的，是不是？丁兆慧说，好，我今天来就是要替他讨一个公道。你不是把他半截小手指头削掉了吗？今儿个我要你整个一只手，你信不信？给丁兆慧一说这句话，邓彪当时把这刀就举起来了。什么？你想要我一只手？你带刀来了吗？丁兆慧说，要你的手不用带刀，我有办法就把他要过来。啊呸，我不信，你看刀。他说着话一举，这刀照着丁兆慧就劈下来，奔他肩膀子这砍来的。这邓彪心里也明白，不管面前这个人是谁，我可不能弄出人命来，弄出人命来这个事儿就大事了。我给你一刀剁你肩膀子上，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。他这一刀照着丁兆慧肩头这么一砍，丁兆慧没躲没闪，往前一进步，伸左手啪把他右胳膊这胳膊肘就给掐住了。一掐住这胳膊肘，这刀可就下不来了，刀下不来了。丁兆慧这一把掐的是个穴位，大家都知道啊，这胳膊肘这地方有一麻筋儿，那个地方偶尔的你要碰着他，那胳膊整个就都麻。丁兆慧这一把正掐在他那麻筋上，大拇哥使劲往里边一扣，哎，这小子当时这胳膊就麻了，哎呦，一撒手这刀就往下落。丁兆慧啊，没等这个刀落到船板上，拿这个左脚往下一勾，这刀的护手盘啪，这刀就起来了，右手把刀接到手中，我今天就要你这左手啊。邓彪一看真害了怕了，心想，哎呦，这位厉害呀，啊，感情会点穴法，怎么一抓我这胳膊肘我这就麻了。那刀眼看落地下，他一脚就给踢起来了。这邓彪眼看着要吃亏，可是邓彪身后头还有十几个人呢，这都是他手下的随从。这十几个人有的拿着铁尺，有的拿着短棍， 一看自个儿的头要吃亏呀，那能干瞅着吗？呼啦一下子就上了一帮，这一帮人过来就想着冲丁兆慧下手。丁兆慧啪啪啪啪几下子，耳畔边就听见扑通扑通蹦咚扑通，这十来个全给踹到水里去了。好在这些位都会水，踹到水里之后一边扑棱着一边心里还纳闷呢，哎，我怎么下来的，没搞清楚。这些个人正在这水里边扑腾，这船上边就剩了邓彪一个人了。此时刻的邓彪心里边就有点没底，他瞅着丁兆慧，丁兆慧拿着个刀往他面前那么一晃的功夫，嘡的一腿就把这邓彪给踢倒在船板上。这邓彪扑腾一倒在那儿，丁兆慧伸手把他那个左胳膊就抓住了，往后一拧，这小子不得不背过身，哎呦，您轻着点，把这左胳膊拧过来之后，丁兆慧手中举着这刀，我告诉你，你不是给我手下人剁掉了半个小手指头吗？今天我把你这五个手指头剁下来，留着你那只手好吃饭。哎呦呦呦呦，爷爷，您可行，你幸好您记得，那个千万别给我剁下来呀！您把我这五个手指头剁下来，我这胳膊我这手可就废了。爷太，您是哪位？我服了您了，不行吗？您是哪位？您报个大名，我听听。
不知道我是谁呀、啊？告诉你，墨华村的。你家丁二爷，我叫丁兆辉。
哎呦，我说这么厉害呢，您是双侠呀。丁二爷，丁二爷，您饶命啊，您饶命啊，我家里边上有老下有小啊，不管怎么着啊，您给我留着这手啊，刚才那都是我错了，那位兄弟被我伤着了，花多少钱我给，这还不行吗？
对，邓彪到此时此刻知道这丁兆慧的厉害了，所以这说话那横劲儿也没了，那冲劲儿也没了，一个劲儿的央告。丁兆慧掂量着这个刀，
你明白了？
哎，我明白了，明白了。
起来！
丁兆慧一提了他，这邓彪站在这个船板上。
二爷，二爷，您饶命！
我问你，
谁告诉你的打鱼上我们这边来？你这个过界捕鱼，这就违反规定，明白不明白？
我明白，我明白。我说二爷，我跟您说，我跟您呢，知道什么说什么。今天我是逼得没办法，我们这卢员外爷呀，今儿个这脾气不好，窝着一肚子气呢。昨儿晚上啊，我知道我们大爷跟我们五爷呀吵了一架，今天呢我们大爷跟我说，让我一定得打回来50斤鱼，打不回来的话就揍我一顿。这50斤鱼啊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，我弄着一只船出来也不怎么那么巧，我们那边的鱼他就都没了。我手下人就说呀，咱上那边墨华村那边，那边有鱼，他们那个鱼啊可能打得少。我一想我就过来吧，我就过来了。我这一过来，你们手下人就跟我说了，说我过了界了，我就耍点横吧。我寻思我耍个粗胳膊根，我拿大话压人，我就把这50斤鱼打完了，我好回去交差。可是没想到呢，这话越说越难听，话赶话，话挤话，我就来了火了。这一动手，我这一刀就把你手下那个小拇手指头给削掉半拉。那位呢，就回去可能找您去了，您就来了。您这一来，开始我也不知道是您呢，我现在还能大话拍的您，没想到您不在乎这个，先把我给制服了，就这么回事。我说二爷，您千不看万不看，看在咱们算是近邻吧，虽然一湖之隔，他总有磕头见面的时候，您不看别人还得看我们卢员外爷呢，您跟我们卢员外爷不都是好朋友吗？您饶了我吧。
哦，丁兆慧说，我问你，你们卢员外爷跟你们五爷因为什么吵起来呀？
嗨，我也弄不明白怎么回事儿。
昨天晚上啊，这五爷就要走，说要上什么东京汴梁，说到东京汴梁啊找那玉猫去，也不知道这皇上也封了谁了，封了个玉猫。我们五爷就说了，说这东京汴梁出来个玉猫，咱们哥几个外号都叫老鼠啊，啊，这不是诚心跟咱们哥几个作对吗？皇上一说封了玉猫，这个老鼠在这儿还好过日子吗？我要去逗逗这玉猫，我让皇上知道，这世上啊，猫不见得都能捉鼠，这个老鼠要厉害了，也能逗猫。我准备到东京汴梁，我上皇宫里边转一转，我上开封府里边看一看，我给皇上递一点颜色，我给那包公一点厉害，让他知道知道，我们这鼠不是好惹的。我们再见着那个玉猫，我要看看那玉猫有多大本事，能不能捉住我这只鼠。他说了半天，我也不知道，一会儿老鼠一会儿猫的。我们大爷就说了，说那个人家疯猫啊，也不知道咱们这儿有几只鼠，你怄这个气干什么？这不是年轻气盛没事找事儿吗？我们五爷说，我就这脾气，我不许他叫这外号，他要想着在世上站立，就得把这外号给我改了。人家大爷就说了，那个外号是皇上封的，能随便改吗？他说皇上封的，我让皇上给他改了。您说说，我们大爷就说了，光棍不跟势力斗啊，你让皇上给你改了，那皇上能听你的吗？我们五爷就那脾气，好八九一跺他走了。这哥两个那吵得不可开交，他走了之后，我们底下的人都倒了霉了，说今天我们大爷下命令让我多捕鱼，所以我就串您这边来了，就这么回事。他这一番话使丁兆慧听到耳朵里，记在心中。丁兆慧心想，玉猫，玉猫这我妹夫啊，现在这展雄飞就在这岸边上站着呢，心想展雄飞还不知道这个事儿啊。哎呦，这锦毛鼠上东京汴梁要逗猫去，这可不是个小事儿，我回去得告诉他。他刚刚想到这儿，就看有打对面来了一只大船，船上站着很多人，簇拥着一位站在船头上。丁兆慧一看认识，正是对过陷空岛上的大爷卢芳。这卢员外站在船头上，老远了就冲着丁兆慧打招呼：“哎，丁二贤弟嘛，啊！”丁兆慧在船头一报案：“哎呦，卢兄，您来了！
哎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罪过，罪过，罪过，罪过。”
说着话，船到了跟前。这卢芳就说了：“
兄弟，我听手下人说了，是我教育无方，这些人脑子里边没有礼教，今天跑您这个领地里边打鱼来了，我可没让他们过来啊，他们自个儿过来的。更不应该的是，他们居然动手伤了你的手下人，惹得兄弟你到这里亲自出面呐、
啊。你派人给我送个信儿不就得了吗？我就管教他们了，还用你亲自在这出面吗？”这个话这么一说，这丁兆慧心里边听着他就顺溜了，不像这邓彪刚才说的似的，那话越听越难听。丁兆慧一报案：“
卢大哥，不是别的，我今天正好在家里边喝了点酒，陪着一个朋友，手下人到跟前给我一禀报，你说我这个当庄主的要是不出头露面，是不是显得太软弱无能了？”“
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贤弟，大哥今天我特意赶到这里给你赔不是认罪来了，不看别人得看哥哥我这个老脸吧。啊，放了他吧。”
这话一这么说，这就好办了，什么事儿都是顺着好嚼，呛着难咽。丁兆慧说：“
卢大哥，
咱们两家是好朋友，手下人不懂事儿归手下人不懂事儿的啊。他呢，我也就是吓唬吓唬他，我也没打算把他怎么着了。
邓彪，好了，今儿个这个事儿咱就到此结束了。
卢芳站在船头上就说了，
贤弟，我听说我的手下人把你手下人给伤着了，是吗？
哎，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，
大哥，伤着倒是不小心。
哎，别别别别，卢芳一回身
从旁边拿过一个银子兜来，
兄弟，这是50两银子啊，你接着啪
隔着船往这边一扔。丁兆辉扒一伸手把这银子包接住了，
这50两银子给他看伤，要不够的话派人到我那给我送个信儿，我接着追捕。
丁兆辉接过这银子包，大哥，您可叫瞧不起我，您就觉得我这墨花村穷的连看病钱都没有吗？啊，那么点小伤，这个钱呢我们拿得起，这银子包您带着，嗖
又扔过去了。啪，卢芳把这银子包接住了。
丁兆辉说，大哥，
这么说吧，如果说看病的钱太多不够的话，我要拿不了了，我一定派人到您的庄上找您要去，
这还不行吗？卢芳说，兄弟，照这么讲的话，哥哥我就向你赔个礼吧，自己弟兄不用讲这些客套，好了，这个事儿咱就算是完了，我回去了。
他一说这句话，丁兆辉一纵身由打这船头上纵身回到岸上，说那么老远能回去吗？他这个船就在他们打斗当中已经往岸边这边靠了一块了。丁兆辉再一纵身到了岸边上了，站到岸边上回身一招手，卢大哥，后会有期，有功夫到墨花村来玩。
卢芳在船头一抱腕，谢谢兄弟，赏给我一个全脸。
卢芳吩咐手下人调转船头回转陷空岛。这儿丁兆辉跟岸上的丁兆兰、展雄飞带领着一帮手下人转身回到自己的墨花村家中的客厅。这酒席还没吃完呢，是吃到半截腰上出了这么一大子事儿啊。
回到这客厅里边，各自又都坐下之后，
展雄飞就问了，说，贤弟，刚才你不跟他说了半天，因为什么呀？丁兆辉说，事儿不大，就是因为他过界捕鱼，双方吵起来了，他把咱们人给伤了，而且口出狂言，我这一去呢，教训教训他，让他知道咱们的厉害。但是这里边有一个事儿得需要跟您说。展雄飞说，什么事？丁兆辉说，我跟您讲，对过那个陷空岛，陷空岛里边有个卢家庄，卢家庄里边有异姓兄弟五位，江湖上号称五鼠。大爷就是今儿个您见到站在船头上那位，他叫卢芳，人送外号叫钻天鼠。为什么叫钻天鼠呢？就因为他轻功很好，他有一个绝艺，一根杆子往地下一戳，双手一倒这杆子，俩腿底下那么一夹，蹭蹭蹭一会儿就上去，所以称为钻天鼠。他叫卢芳，这个人为人厚道，在那个庄子里边公认称他为员外，虽然说没有真正员外的实职，但是做人做事落落大方，江湖当中很多人都称赞他。他们那个排行的老二叫彻地鼠韩章，这个彻地鼠韩章啊，就像穿山甲一样，据说会盗洞，这一盗洞是盗谁家的洞，挖哪家的墙，这个咱没见着过，听说是因为这个。三爷 叫穿山鼠徐庆，这个人也是善于挖掘，说山都能穿过去。还有一种人说法呢，说他这个穿山鼠是在山上跑得快，不怕登高。四爷叫翻江鼠蒋平，这个蒋平长得瘦小枯干，但是精明干练，水性特大。说这个人在水里边一口气憋下去，吃虾米小鱼能活三天，是不是这样咱没见着。这个蒋平啊，听说也是来自外地，家是金陵的，他们家那老五叫锦毛鼠白玉堂。展雄飞说白玉堂啊，我见过这个人呐。您在哪见过他？哎呦，包大人下陈州的时候有刺客行刺，这白玉堂和我一起帮过忙啊，救过包大人。是啊，
跟您说展兄，这个白玉堂个性特强，
行侠作义，但是他那个心里跟别人两公劲儿，好斗，不服气盛，而且那个招数想得狠毒，就这么一个人。据说呀，他们老家是金华府的，白家也是大户，家趁万贯，身值万贯。白玉堂这个人还文武全才，平素当中好穿戴，讲究打扮，所以他外号叫锦毛鼠，五色毛的老鼠，漂亮啊。这个白玉堂啊，也不知从哪听着一个消息，就您风玉猫这个事儿传到他耳朵里了。那个邓彪跟我亲自讲的，昨天晚上那白玉堂跟这大爷卢芳他们两个人吵起来了，他一听说您封了玉猫了，他来了火了，说我们叫五鼠，东京汴梁城出来个玉猫，猫是抓耗子的，猫要捕鼠，这不是给咱们哥几个脸上抹灰吗？所以他心存不平，昨晚上跟他大哥吵了一架，准备要走了。他上哪儿啊？上东京汴梁城。他说了要上开封府里边转一转，要上皇宫内院里边看一看，他想着让皇上改口，把你这玉猫给你免喽。这老鼠到京城要斗猫去了。展雄飞一听老鼠到东京要去斗猫，可是猫在这儿呢。展雄飞暗想，我得赶快回家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，编辑制作邹雨萍，节目包装孙征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。